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看第三章第四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言语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这是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有着上帝的痛苦，我们不懂神的话，实在不是我们听不懂，是我们没有那个心。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耶稣对他家乡的人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加百农啊，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天。耶稣去讲，耶稣去行神迹，他们都不听哎。好像有一个事情，我真的要说不是好像了，在教会历史上是昭然昭昭若揭的，真的是这样。就是最不听神的话的人，是教会，是神学家，是牧者，是很懂圣经的人，是领导者，在历史历代常常都是这样，这是常态。他们骄傲，他们自大，他们觉得他们会批判，他们觉得我们现在成熟了，我们看不起你们这些普通的这平信徒，还把圣经当作神的默示，他们不肯听。然后不只是在这种知识上的，然后我们也常常在行动上不谦卑，不愿意顺服。以色列人哎，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受欢迎，从旧约神的儿女成为国民开始，那群以色列人一直到新约，你都看到他们一直在拒绝，他们一直不肯听。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到保罗传福音也是先跟犹太人传，犹太人就是不听。好，现在犹太人这个悖逆的棒子好像就被我们教会接上来了。也是通常我常常觉得神学生在进到神学院的时候是最近前的，因为被一大堆感动了，要奉献了，然后进去开始从他们老师啊或者什么学到一大堆批判理论，就开始不敬虔不敬畏神了。然后在教会又看到一大堆牧者和长老的丑态，也就不敬畏神，也可能就学了那些丑态了。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是这些悖逆的。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哎呀，求主让我不是悖逆的，不是得罪神的。好，他们你去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刚好相反，他们越听得懂，他们越不要听。所以后来在使徒行传，先知不在教会领受到方言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神要用外邦的舌头来教导这些以色列人。那意思就是本国的子民都不听，所以外邦人听了还来教以色列人。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引的是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十二节。李斯求诸也，常常是别人来传讲。对啊，今天真的是这样子啊。今天全世界可能最不幸的就是欧洲，欧洲是越来越世俗化。他们现在欧盟要写教科书，那么他们负责写教科书的，好像法国前总理召集人说，我们务必要把基督教从欧洲历史删掉，因为这样会冒犯现在欧洲的很多回教徒和其他宗教的。各位，欧洲没有基督教就没有欧洲了。我想以后美国也会这样。所以现在在亚洲，在非洲还有比较多敬畏上帝的人。当然我们都有很多的问题，我也不是说欧洲亚洲，欧洲美洲就没有信靠上帝的人。 但是真的有个问题，弟兄姐妹，你在一个文化，你在基督教的文化环境中长大，像牧师，牧师的家庭，像我的小孩，从小都听这些东西，有可能悖逆的最厉害，因为他太熟了，他懂太多了，他觉得无所谓了，他懂这些字句。以色列人就真的是这样，我看教会史也真的是这样，我看基督徒很多个人，如果你不是不断的被主更新，也会这样，因为你慢慢就老油条了，就对神的爱，对神的敬畏就没有那个像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样了。我觉得真的很危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然求主帮助我自己也是这样。他们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原不肯听从我。诗篇十五篇第二十节啊，对不起，这里不是二十节哈，我们这个地方不要去看它，就是当以色列人从来都不听从神的时候，神的仆人他们也不肯听从，有的时候会例外了，有的时候神就是好像是好像先知去讲话，他们也会悔改，有的时候会这样，有的时候不会这样。各位，再一次，你不要用某一个某一节经文某一个时代就说哦，人家一定不会听我们的，不一定啊。那我们总是想自己能够听就好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呢？他们额间心意，你要怎么办呢？第八节，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谁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好，这个在以赛亚书五十章，以赛亚书五十章第七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那么硬着脸面好像坚实，各位，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了，求主让我们不是顽固，我们择善要固执，从善要如流，但是什么是善又是很难讲了，有的时候我们该改的我们没有改，我们该持守的又没有持守，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听劝改变，我们却不听劝改变，然后拿这节经文说我就是额间心硬的怎么样，我就坚持到底怎么样，那就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该柔和的时候没有柔和，该坚硬的时候没有坚硬啊！当然，这些，我们自己多反省吧，不要怕这个世界，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第十节，他又对我说：“是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这也像，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讲的，我们听神的道要明白，要明白，心里要领会。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存谦卑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听懂了，明白了，遵循了，你就更能坚持。该坚持的坚持，你也就更能被神来改变。神要你变的时候，你就会改变，你能顺服。十一节，你往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对，这是主说的。各位，这里又要很小心了。有些人，我真的不大喜欢。有些人重则以第一人称在那里发预言，神要我对你说什么，这个要小心。这个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也要小心，也要就是真的要想想自己有没有自大狂，有没有自卑感，有没有错误的心灵。那神如果对我说，那我们真是求主让再一次让这个先知。这里的经验能够领受，我们能够丰丰富富有神的话。这倒也不是说你圣经要背多熟才可以讲哈，就是我们自己要先能领受哈。这主耶和华说的，第十二节，对不起，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一方面你自己要领受，另外一方面，如果你真的知道这是主的话的时候，你也不要客气了。你不要哼，就我常常讽刺，大概也许或者是，不过也许不一定。在神学院里面充满这些事情， 啊，神是不是救主，耶稣是不是从死里复活啊，不大晓得，根据某个批判学者的什么讲法，大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真理你就要讲，耶稣是独一的救主，你信佛教不会上天堂会下地狱，你就要讲。人没有信福音都是灭亡的，你要讲。这例子太多了，包括在撒母耳记下拿单在责备大卫的时候，我自己看那段很感动哈。那个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拿单责备大卫，当拿单说你就是那人，然后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
我
拿单这时候就说我就是耶和华，但是你得最好要对上帝有像拿单那样的顺服，不要假传圣旨了哈。以西结书三章十二节，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应该称颂的。我们记得上一次讲到说，以西结被差遣，在以西结被差遣的时候听到的话是一个非常难听的话，他要去做的事是他要去讲的话是人根本不会听的，就是等于说叫你去跟一个女孩子求婚，先跟你讲她一定会拒绝，那我们更不要去求婚了嘛。叫你去应征一个工作，她跟你讲绝对不会被选上的，你干嘛去应征工作呢？叫你去做任何的事，告诉你结果是惨败，那干嘛要去做这个事呢？但是各位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哎呀，这很重要，这是第十一节哈，第十节，人家听不听你先不要这么在意，这是我们今天在讲道在查经在侍奉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很注意人家听不听，人家听不听当然不是不重要，可是比那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听呢？那任何一个传道人，任何一个小组长，如果能够把这个事记清楚，那真是非常好。我们在意的真是人家有没有听，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如何把这一句话这一段话讲明了，让人听进去了。可是比那个更重要却更简单更基本的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听呢？那我自己非常受责备哈，我觉得我们自己要能够听，你自己听，然后你要很坚定，不管人家听不听你要讲，这个是我们上次所看到的重点。这个当然不是以西结而已，我想每一个人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以西结的经验也是一个很正面的经验，就是他去传讲好像是负面的，就是大家都不会听。但是如果大家都不会听而能够促使以西结自己更注意去听的话，那是有福的。我想以西结书能够记录下来可能跟这也有关系。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查经的时候是专心想人家听不听，还是专心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听？那么自己能听我觉得是最有帮助的，自己能听才能为对其他人有帮助。那但是这个真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你如何能够做一个传道人而知道他们都不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我们刚刚读的这句话，灵把它举起来，我想这个举起来跟下面讲到称颂神有类似的情形。他被举起来，可能也是表示说可能他在人间要被弃绝，他在人间要被贬低。可是在人间被贬低的时候，若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他就被举起来了。那么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听见后面有声音，这个是震动轰轰的声音。这个震动轰轰的声音十三节呢讲到说是活物的翅膀相碰，还有轮子旋转震动的声音。那各位你能想象是什么呢？我想到就是你在松山机场，你从那飞机走下来的时候，那个停机坪上面其他飞机呢很吵很吵的声音，那个声音应该比我们现在在街上罗斯福路街上听到的那个卡车啊走过去的声音还要更大，因为他这里用震动用轰轰。 只有那个巨型的飞机下降的时候，那我们通常也听不到了，我们通常都在飞机舱里听到，或者在候机室里听到，偶尔到那个空间的时候，你看到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带一个护耳的东西，因为那个很震动。那这里我想除了的确在我们的五官肉体的五官中感觉到，我想也跟这十二节的很重要，虽然上帝的话都不被人听，甚至他的百姓也不听，但是他如果自己听是好的，甚至就算他不听，神仍然是应该称颂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听神的话，仍然是神的话，神仍然被称颂。现在的甚至我觉得很糟糕，越来越都是很主观。你们上释经学一定知道，现在最流行叫 Reader's Response， 读者的反应，好像不管作者怎么样，也不管经文怎么样，我的反应怎么样就好了。这是狂妄自大，这绝对是不对的。里面可能有正确的地方，我们是要有反应，但反应那个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面。事实上不仅是神的话是这样，事实上你看任何一个其他的东西，你看莎士比亚的，你看孔子的东西，我觉得对那个文字本身和作者本身的尊重都应该有一些。现在的诠释学就是我们怎么反应就好了，然后甚至是貌似近前的说圣经的权威是建立在教会上面的，胡说八道。这个世界没有教会，圣经仍然是上帝的话，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圣经仍然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的权威不建立在我们肯定不肯定，只是我们如果在圣灵的感动下能够肯定的话，那对我们自己是好有好处的。这里也是整个以色列人是不听的，不听神仍然有荣耀，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耶和华在哪里，哪里都有荣耀。当然在这边特别是耶和华的话，还有以西结里耶和华的审判，耶和华所在之处显出各样的东西，包括他的审判，他的公义，当然也有他的慈爱和怜悯，只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比较多的是他的审判。但是我们又赶快说，他比较多的审判和他不管多的怎么样的负面的东西，对那信靠蒙拣选的人，我们总能说这句话，就是神向我们显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即便我们会在灾祸当中，信靠的一切就都是祝福了。耶和华的所在，在他的殿里，在他的工作所在，在他这个交通工具所显出来的，显出来的荣耀要不断的被颂赞，是人不断的在拒绝，但我们不断的在颂赞。然后听到这样的响声，我想就是那种震撼啊！这里的响声跟我们看到第一章以视觉为主的那个光耀的那些东西就是不一样，这里好像是以听觉为主的。第十四节，于是灵将我举起，再一次灵把这一个非常可以说倒霉或者悲哀的传道人先知，要到一个没有人要接受他信息的地方当中去讲道的人，那么但是灵把他举起来，这是被主高升的人。世人可能贬低他，但是主把他高升，带他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心中好苦啊，心中当然苦，这样的信息，这样的责任，这样的使命，怎么会不苦呢？然后灵性奋激，我想这个奋激中文也只能这样翻了，这个奋激就是好像就是很激动了，很激动，很沉闷，沉闷应该不怎么激动，但是很沉，很难受，很激动，人不听神的话，很激动，也包括可能摩西看到百姓的状况的那种激动，就这些百姓一直在找死，这些百姓一直在惹神的愤怒，就是一种强烈的，我想也是耶稣的心吧，先知的心，耶稣的心，就是耶稣看到家乡的人也好，耶路撒冷的人也好，看到大多数的人也好，看到他们将要灭亡，为他们哀哭，然后看到他们的顽梗，责备他们心中的不幸，而在这些哀哭和责备当中，其实也都是充满了爱 和提醒提示的，甚至摩西在看到法老刚硬的时候应该也有这样，不过对法老的话那恐怕就是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我想不会有太多同情的心了，因为那个是神就是要他心硬然后被灭绝的。并且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也感谢主。我们不要，我们的情绪是很好的，这是神造的，但是不要太看重这些，要让我们的情绪被神的灵、神的话、神的权柄、神的恩典所约束。他现在心中甚苦的时候，灵性奋激的时候，他神的手在他身上是有能力的。他如果说耶利米是那个泪眼的先知、哀哭的先知，以西结呢是哭不出来的哀哭的先知，他哭不出声音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下面会看到他甚至说不出话来。我想这种情形都把他的那个心态，甚至把上帝的心态更多表现出来了，就是先知要传达上帝的信息，不仅是传达那个信息，是传达那个心，不仅是传达那个文字，也是传达那个灵，那个字句和那个灵都传达出来。那让以西结有神的灵，他说这么多话，他做这么多事，他对以色列表示这么多的爱，却没有得到该有的反应，只有悖逆。那种强烈的感觉、感触，甚至有一天会愤怒，就在以西结或在神的心里面就更多了。我就来到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那里。这些人是被掳的，这些人是被原来是被巴比伦掳，现在还没有，但不久要成为波斯的子民，都是被掳的。但是比较起来，这里被掳的比起在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掳的人可能还更自由一点。不仅是环境上的更自由，也是他们也许在被掳当中对上帝的依靠比那个在耶路撒冷还有那虚假的自满还要更不被那种幻象所掳掠。那我们也很感谢主，这个被掳的人是一个就是被控制被辖制的，就好像今天被鬼附的、被忧郁症所掳的、不能够脱身的，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说的，他来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他到这个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的坐了七日。这些后面就更强烈了，就是他满腹的话要讲啊，但是讲不出来，没有人要听。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上帝最后就不讲话了。那我们常常是满肚子都是空气，讲不出话来，然后又要讲塞满一个30分钟的讲道，这是很多传道人的痛苦，没有话讲。他就是话很多，感想也很多，巴不得要讲，但是讲不出来，忧闷。那我们不太能说这个忧闷一定是对的或错的，但应该是不是神讨厌的、反对的一个感情，因为他现在实在是痛苦。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